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呢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我先给大家念一下一到七节。这个经文呢，大家应该知道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是关于信心的啊。这个是记载圣经中就是古代我们前辈的因信心得美名的人。好，我们先念一下吧。十一章的一到七节，他说：“信是叫人以为所盼望的事是实在的，是在末见的为见的事的凭据。古人是因为有信得了美名，我们有信就知道主世界是借着天主的命而造的，这样也知道那看得见的玩物并非从有形的造出来的。”他这个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叫信心啊？第一句话特别重要，信是叫人以为所盼望的事是实在的。好，这个后面他说信就是做违见的事的凭据，第一节非常重要，他解释什么叫信心，对不对？好，继续我们从第四节开始。亚伯有信就能献祭给天主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蒙天主称他所献的为美，又得成为义，虽然死了却仍想说话。第五节说义诺有信得以 不死，被接到天上去，天主既接了他去，他说人就不得见了。他说他在被接之先已得了天主喜悦他的名证。人若没有信，断不能得天主的喜悦，反倒天主面前来的必当信有天主，也当信天主必赏赐那专心求他的人。第七节，挪亚有信蒙天主指示他未来的事，就敬畏天主造了方舟，叫自己的全家能得救。他因为有信写明那世上的人都是有罪的，并且能得那因信而得的义。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的很幸福，今天能够一起聚会。主，也感谢你，你已经与我们在一起，也求你主今天做你的工作，也是用你的话语在人心中。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确认一下这个好开了。好，我们今天呢讲的这个经文呢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七节。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希伯来书，它是不仅记这三个人的例子，其实记了很多人的例子，但是我们今天只学这三个人。今天的主题是蒙天主喜悦的信心，蒙天主喜悦的信心。副标题呢就是洪水前时代的榜样。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就是首先我们这个经文呢，我们所学的是关于这三个人啊，四到七节他陈述的是三个在洪水前时代的人嘛，而且是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亚伯、伊诺和挪亚。这三个在圣经是鼎鼎有名的人啊，我们知道他们这三个人，其实洪水时代能期出的有名人可能除了亚当吧，也是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例子，其他的可能都提不上名啊，但这三个我们必须提的非常有名的人物。但是他们在他们所住的社会中，在他们所住的环境中，他们也算不上有名的。什么意思？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在挪亚时代或者洪水前时代也有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么他们算不到他们这个有名的人的这个名单上。好，但是在天主眼前他们是非常大的英雄。好，那为什么他们成为洪水前时代的大英雄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是有信心。亚伯、伊诺、挪亚， 他是有信心的，我们可以说他是信心的英雄，也是我们后人的榜样。那为什么我们今天选择选他们三个呢？为什么选择他们三个人的榜样？其实我要大家注意一个重点，就是他们三个人是在什么时候存在的？他们是在洪水前时代活在世上的。你说这个重要吗？这个十分重要。那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末日必像什么？洪水前时代。意思，圣经告诉我们，洪水前的社会和我们现在的社会会很像，因此他们在我们的这个新兴的榜样中应该作为最重要的榜样。其实我们可以学习摩西那个年代的信心，他们也有信心，也可以做我们的榜样。但是在摩西那个年代就很有一些区别，区别在于哪里？我们有圣殿，这个灰幕呢，其实明显能看到火柱、云柱、天柱与我们同在。你背叛摩西的怎么样？天就开了，人就被吞了，就直接下地狱去了。其实我们发现有一些区别了。但是我们发现洪水前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相同点，我给大家指一下，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基础。首先呢，我们发现他们的时代就是亚伯、伊诺和挪亚时代，他们时代是充满邪恶时代，它是充满邪恶的时代。请大家翻到犹大书的第16-17节，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伊诺他的时代是什么样的。在我们读犹大书之前，我要给大家念一下耶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路加福音17:26，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如同挪亚的时候。”你注意耶稣说什么？他说末日我来之前的那个社会会怎么样？他会像挪亚的社会啊，意思是耶稣自己都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那我们看犹大书16，他说亚当的70孙伊诺曾指着这些人说预言说，主必同着万圣降临。好，这里是指天使啊，万圣。他15节，他说审判世人，他说刑罚他们中间一切，然后他说他是对他的社会说这个预言，将来主必审判你们的什么，后面就说一切犯罪不虔诚的人，因为他们不虔诚的心，行了不虔诚的事，又向主说亵渎的妄言。16节说，这些人常是怨言，自不知足，随从情欲做事，口中说金夸的话，因为贪利，最终人的外貌，重视人的外貌，尊重人的外貌。好，这里的意思是什么？他在伊诺这个伟大的先知，他在描述什么？他在描述主降临的日子，同样也是在陈述他当时社会的邪恶。他在说主降临必审判你们这些人。有趣的是什么？犹大书这里他拿伊诺的讲道来警告我们耶稣之后的人。你看一下后面17-18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纪念我主耶稣基督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末世必有好技巧的人，随从自己的情欲，不行虔诚的事。”所以他的意思，他拿伊诺的讲道，伊诺对他的社会的讲道，对他的当时这个世界环境的讲道，说你们别忘了基督和使徒们所说的话，他们说的也和伊诺的是一样的。意思是什么？这社会特征不变了。他们的社会是什么？他们的社会就是随从情欲的不虔诚的社会。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社会是什么样的？随从情欲不虔诚的社会。其实他表达的是一个意思。有趣的是什么？圣经经常会拿洪水前时代，就是亚伯、伊诺、挪亚这个时代来象征我们现在的时代。我们请大家翻到那个创世纪，我们看关于这个挪亚他说的一些 东西，挪亚的时代。一诺我们已经看了啊，我看一下挪亚是不是很相似，在六章五节，六章的五节，在这里说主见人在世间罪恶观影，他说心所念的常是奸恶。在这里他说我看主看见挪亚社会，这是六章创世纪六章五节，他看到挪亚社会，他说什么？充满邪恶，人天天想的都是什么？奸恶的事。好，这个很有意思。那么这个跟帖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他说你们知道末日必有危险的日子，然后后面他形容这危险的日子说什么？他说那时人比知孤己，他说贪财自夸骄傲毁谤背逆父母，他说辜负恩典，心中不清洁无亲情，不洁怒。后面他提到很多很多罪，他的意思是危险的日子。为什么是危险的日子？因为他是充满邪恶的。其实在帖摩太后书三章他陈述我们现在末日的时代，其实说的是什么？充满邪恶。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发现这种这个相似，这个相似点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是它都是充满邪恶的时代，都是充满邪恶的时代。但是有另外一个特征也能让，因为你可以说哇那每个时代都会有邪恶啊，但是我会这样说，我们时代和洪水前时代它达到了一个其他时代没有看到的一个高潮了。好，这个是他所表达的，他是危险的日子，他是充满邪恶的日子，他是罪恶观影的日子。好，这个是我想让大家明白的一点。但是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不仅仅是邪恶充满的时期，也是天主人怒的时代，是天主人怒的时期。那么这个很重要，重要在于哪里？我们是先翻翻经文吧。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彼得前书三章的二十节，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他说：“他们从前在挪亚造方舟。”好，这是彼得前三章二十节啊。他们从前在挪亚造方舟，天主做什么？人怒等待的时候，他把挪亚就是洪水前时代形容为人怒等待的时代啊，这个很重要。不肯信从，他说那是进入方舟从水里得救无多，只有八人。好，所以主形容洪水前时代以什么来形容？以狂怒等待来形容，天主狂怒等待时期。好，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三章三到九节。彼得后书三章三到九节，这个可能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啊，因为这个如果我们不仔细思考这个经文，恐怕我们读过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在第三节他开始说，第一应当知道的，他说到了末世必有顺从情欲，他说喜好技巧的人出来。第四节说那所允许铸币将领的话，他说硝焰在哪里？好，他们说人会出来说，哎，主不是说要回来吗？主怎么还没回来啊？对不对？主不是允许这事情，为什么还没有应验呢？继续往下走，他说自从我们列祖去世之后，万物仍与创造的时候一样。所以他们说你看啊，我们过了这么多代人还没有出现基督，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应验他所允许的。第五节说什么？他说这些人是故意忘了什么？忘了起初靠着天主的命令有了天，又有了从水里出来立在水中，那古时的世界因洪水泛滥淹没尽尽。第七节说现在的天地也是靠着天主的名而存，等待恶人受审判沉沦的日子被火焚烧。第八节，亲爱的弟兄们，主看一日如一千年，一千年如一日，你们不可忘了。 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主，他们忘了什么？那些人说，哇，主为什么还没回来？他说他们忘了洪水，他们忘了洪水的审判。在从创世纪三章，就是人犯罪，到创世纪第八章，也就是洪水结束的事情，总共是1656年。在这短短的五章经文之内，过了将近2000年。好，为什么？因为天主把这个时代形容为天主款怒等候时期。然后我们今天听到有人说，哇，耶稣升天到现在都快了，都即将2000年了。好，彼得在提醒他们说什么？他们忘了洪水，他是以洪水时代来提醒我们。咱们看一下后书三章后书第九节，最后我没读第九节呢。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主延迟，其实主不延迟，乃是宽容我们，要众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为什么那个挪亚造方舟的时候给他120年讲道的机会？为什么天主宽容了将近1700年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就像现在一样，天主愿意更多的人能够悔改。但这并不意味着审判的日子不会来到，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时代，看到我们的时代，我们发现都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时间长，而天主在宽怒。在罗马书2章8节，他对以色列人说，他说我忍耐，我宽容你们，是叫你们怎么样？叫你们悔改的。意思是天主为什么我们把我们现在的时代叫做恩典时代？原因就是天主在宽容我们，并使我们能够传播他的恩典，使世人能够明白天主是愿意连续他们的。好，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有一句话，他说天主审判之轮，末的既慢，却末的既细。这意思是什么？就是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所发生的事情，说哇，审判在哪里？我们这社会这么乱，哎，我们这个这么，为什么主不审判？为什么主不处理？我们要明白，主审判之轮，末的极慢，但末的极细，就意思是到审判的日子，主会很详细的施行审判。好，但是他现在是在宽怒，好，他在宽怒，为了什么？为了叫人得救。但是我们发现天主，就是不信天主的人会怎么样？他们会以这个宽怒来做什么？放纵情欲，做自己的事情，追求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们发现他的第一个特征，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是充满邪恶的时代。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学习这三个人，为什么我把他们三个拿出来说，他们是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因为我们可以说，其实他们所在的环境跟我们一样的，圣经也多次以洪水前的时代警告我们，你们跟他们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学习洪水前时代的信心的榜样。那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能维持天主所喜悦的信心？我们怎么能够做天主喜悦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那首先我们铺了一个基础啊，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榜样，因为他们的榜样能教导我们如何在乱社会混乱的时候跟随主，有信心。好，啊，这个就很重要了。好，我们先学习第四节，就是亚伯。亚伯这个人，这个很重要。第四节说亚伯有信，就能献祭给天主，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蒙天主称他所献的为美，有得成为义，虽然死了，却仍像说话。 我今天能要提的第一种信心是敬拜的信心，敬拜的信心。我们在混乱的社会中首先需要什么？需要敬拜的信心。这个敬拜的信心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注意一件事情，这个敬拜是与信心的关系是什么。你看他说，亚伯有信就能献祭给天主。亚伯怎么能够献祭，怎么能够献上天主能喜悦的祭物呢？因信。咱们不要把这个弄反了，说因为亚伯献祭所以他有信，没有，圣经不是这样说，他说亚伯有信所以他能献上祭物，这个很重要。好，亚伯的亚伯是先有了信心才能够献上祭，献祭于天主，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可以将这种信心叫敬拜的信心，也可以叫做洁净的，洁净天主的信心。你说什么意思？敬拜天主是首先是有资格的，我们可谁能上天主献祭，而且献天主能喜悦的祭物呢？信他的人。有趣的是什么？我们在旧约中看到关于做礼拜或者献祭物的经文，他们经常会说朝见主面，或者说来到主面前。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献祭是走到天主面前献祭，在天主的住所就是他的圣殿献上祭物。所以他们经常会问，哎，谁能够住在天主的帐幕，谁能够住在圣山中？他的意思是谁能献祭，谁能敬拜主。他说只有行为正直做事公义的。首先他的意思是见主面献上祭物敬拜主，他是有个必要条件，就是信仰他得救嘛，对不对？成为义。诗篇95篇2节说到主面前感谢的，他意思是你看献上祭物的都是做什么，他是到主面前的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敬拜就是我们可以换一句话，就是亲近主，接近主的意思。其实我们在做礼拜，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每一周日为什么要来到一起，为什么要听讲道，要唱赞美诗，因为我们要来到天主面前，我们要来到天主面前，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的信是洁净的信心，我们也可以说亚伯的信是敬拜的信心，其实这两句话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好，请大家翻到创世纪4章，我们看一下1到5节该隐的事情，我们看一下1到4节。我们学一下该隐的信心，能洁净天主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能敬拜天主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好，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一下，1到4节，亚当和他的妻子，不好意思，我帮他接一下，刚才网络断了，这是什么情况？呀，来了，好了，看看行不行，这应该可以了，哎。应该是我网断了啊，不好意思，孩子们。没事，好，这是应该是我网断了啊。创世纪4章1到4节，我们看一下亚当，该隐亚伯这个事情。好，他说亚当和他的妻夏娃同室，怀孕生该隐，说主使我们得了男子，又生该隐的兄弟亚伯。他亚伯做牧羊的人，该隐做农人。有一日该隐将土产奉了来供献主，亚伯也奉上偷生的羊和羊的脂油，主看顾亚伯和他所献的 五。好，我要你注意几件事情。主看顾什么？亚伯。我刚才说敬拜的是洁净的信息，他首先看重的是谁？亚伯本人才看过他的祭物啊，这个很重要了啊。但是首先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区别，就是有该隐他拿他的献于主，我们有亚伯拿他的献于主，但是主看过亚伯和他的祭物，不看过该隐和他的祭物。那可能很多人说，那亚伯只是奉向他所有的，像该隐一样嘛，对不对？亚伯是牧羊人，所以他献上羊了啊。该隐是农人，所以他献上土产了。这个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道理。那为什么天主会这样做？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来到主面前，首先必须被他接纳，不是由于我的方法，我手中有什么，我就拿来献于主，主必顾念。没有，我不能买我与天主的关系，我不能以钱来，哎，我拿我，哎，我这是我有三套房子，我有两车，我全部卖了，把钱给主，这个不会让你亲近天主。我们发现亲近天主不是人说的算，不是你想一个方法就能亲近主、敬拜主，不是。天主是有，首先必须接受你个人，你必须能够亲近他。那去亲近他不是我说的算，不是人的逻辑、人的方法啊、人的想法啊，并不是，而是什么？而是接受天主以设立的方法来亲近他。所以我们要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关于亚伯，是亚伯通过丢弃人的计划、方法和逻辑，并通过服从天主来展现他的信心。好，他的意思是我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拿一个羊和羊的脂油献上。他是牧羊人，牧羊人是天天在野地里看着羊，他是爱惜他的羊圈啊，对他来说这个也是非常这个难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拿出这个杀了他，流了他的血，为了什么？为了承认啊，不是靠自己的方法，我是靠天主的方法。我不是引自己，我想了一个好办法，想做做礼拜，那我就这样来做，其实无所谓，对天主主要是看人家心就行了。没有，天主有天主的方法。亚伯先做了什么？他先弃绝了人的计划、人的逻辑、人的方法，并顺从天主的方法。这个很重要，这个特别重要。在十一章四节，就是希伯来书，他说他就献给，把他就能献祭于给天主，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我们有一个对比，他所献的比该隐更美。那为什么亚伯的祭物被蒙悦纳呢？为什么该隐这个所献的被天主接受呢？因为亚伯的祭物不是人所要的，他不是人所设的方法，而是引着信心接受天主的方法。这个很重要。其实他信仰，我们知道这个亚伯的信仰不是我找最方便的、最简单的。其实该隐教导我们这个事实啊，我手里有什么我就献上什么，不是这样子。其实而是什么？主要什么我就献上什么，主喜悦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们发现，当我们认天主的主权，其实我们信仰他并不难。明白我意思吗？主说什么样的人能得救，相信我的人必得救，那我们就可以做什么？我就说那我一心相信，对不对？其实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不是人想的。其实其他的信仰其实都是什么？都是人为的和魔鬼所设立的。但是亚伯说什么？我要按照天主的方法信仰他，也就是以信接近他啊，这个很重要。其他的人无法舍旧法，我们明白，人得罪的是天主，那只有天主能够舍旧法。使徒行传四章，我给你读一个经文，十二节，他说除了他耶稣基督以外， 并无救主，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意思是什么？没有第二条路了。我们经常说，哎呀，天堂是很大的，往天堂的路可多了。没有，就说除了耶稣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帖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只有一位天主，在天主世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意思是在世上只有一个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亚伯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如何亲近主？那他的信心，他对天主的信心显示在他完全丢弃人的计划和自己的想法。我不靠着我的想法去亲近主，我按着主的方法去亲近他。亚伯不是找心理寄托，他是顺服创造他的主的命令，这是信心的表现。好，顺服天主为信心的表现，这说明什么？在他献上这个祭物的时候，他已经相信了耶稣，他已经相信了天主，他已经接受了他。我们看第二点，亚伯通过承认他的罪和赎罪的需要，展现了他的信心。他献上祭物做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不到该隐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你要注意这个事情，这个很有意思。他没有一次承认他的罪，包括主来问他说：“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他说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呢，意思是，主你我这不是我的责任，跟我没关系。我们发现该隐是什么？该隐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的人，但亚伯的敬拜和他的祭物不仅表现自己是有罪的，也表现了他有赎罪的需要。这个我要你考虑一下，为什么会献上羊？他为什么要流血献祭？一个没有需要的人不会流羊的血。天主早就给他们这样的榜样啊！他造亚当夏娃之后，亚当夏娃犯罪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看一下三章二十一节，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天主为亚当和他的妻用皮做了衣服，与他们穿。”天主因为人的罪和羞耻，已经杀过了动物，并给他们制作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耻。这个我要大家明白的，他们不是不知道天主早这个羞耻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怕天主，为什么他们羞耻？羞耻就是罪所产生的后果。然后呢，主要遮盖他们的羞耻。他在做什么？他说：“你们以什么方法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就是杀生命，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大家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按律法，主物大概都是用血洁净的，若没有流血，就不能赎罪。”在这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流血是洁净罪的意思。若不流血，就不能赎罪。往你想想，该隐与亚伯的看法，亚伯是很自豪的拿土产，拿他最好的献给主，但是他献上他最好的，目的在哪里？不就是为了自己吗？其实我发现大部分人的信仰是该隐的信仰，他是自我的信仰，他是彰显自己的信仰。那为什么你去庙里拜他的香都是有不同大小的？他是为了宣扬谁？自己啊！我花的钱多。为什么人奉献都是先拿厚厚的一包，可能里边全是十块的啊，但是他这厚厚的一包要献上，为什么呀？目的是要表扬，让人表扬他。哇，你这很有信仰，哇，这个很好，就是这个跟该隐一样。但是亚伯呢，他是什么？他是按照主的意思去做，因此他的信心是一个显出他是有罪的而需要赎罪的信心，这个很重要。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我们的信心，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信心，首先必须第一，我们必须有信心靠近天主。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得救不是找人的方法，不是现在我们提到啊，你真正的要得救啊，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第二次圣灵感动，你需要说方言才能得救，你需要做这个才能得救，你需要受洗才能得救。哇，我今天跟人，我现在跟人交流，我发现没有人知道如何能够得救。他在亲近主的信心歪了，他都放在别的事情上。如果我们要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为主做事情，我们必须放弃人的计划、人的设想、人的办法，并靠近天主给我们的办法，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埋葬与复活。除了这个，没有第二个办法。这个我们需要很清楚的。如果我们在接近天主的信心、敬拜的信心是不清楚的，恐怕我们后面太难了。我们就是不会怎么样，我们不会有信心。我们今天需要做什么？我们要确定自己是否重生得救的人。我在外面经常遇到人，哎，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啊，那我第一个要问他的人，那你是重生得救的人吗？你确定自己有永生的？我到现在来了西安之后，我问了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回答过对。虽然有人告诉我，啊，我信主信了十多年了，我都参加十班了。但是我重生得救了吗？我不清楚。这说明什么？他敬拜的信心，他接近天主的信心是有问题的。他是有问题的，他不清楚。亚伯通过浴室赎罪的羔羊来表现他的信心，这个也很重要。第三点，他通过浴室赎罪的羔羊表现他的信心，很有意思。他献的是什么？他献的是羔羊。请大家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其实有趣的是什么？圣经已经用耶稣和亚伯所做的两件事情做了一个比较。我们在这个十一章四节说，亚伯有信能献祭给天主，比该隐所献的更美。看见了吗？他是以该隐进行比较。但是你看12章24节，他说有信约的中保耶稣所撒的血，这血仿佛有盐，比谁的？亚伯的要更好。那这是什么呀？他为什么会拿亚伯所做的和耶稣所做的做比较呢？这说明他们是有关系的，但他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亚伯的盐不如基督的盐呢？因为亚伯所献的祭物只是耶稣赎罪祭的预表，它只是一个预表。意思是亚伯献上祭物，希伯来的作者被圣灵感动说，这个象征耶稣将来要做的事情，但是和耶稣所说的还不一样，因为耶稣所做的救了世上万人。好，意思是亚伯的言，亚伯所做的，他的行为所表达的意思不如基督的啊。但是首先我们也明白与基督所献的有关系。好，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2章13节，我们现在就像亚伯一样，要靠着信心亲近天主，献上天主所许这个所喜悦的祭物。但是首先我们必须相信什么？我们第一个信心应该是相信耶稣基督。你看一下，他说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现在靠着什么？耶稣因他流血的功劳得以亲近。有趣的是赫本把因流血的功劳给删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没了。他说因他流血的功劳亦得亲近了。我们怎样能够亲近天主？我们说是敬拜或亲近的信心，靠着什么？靠着基督的功劳。为什么我们信主的时候不像亚伯需要去献上祭物？因为耶稣已经来了。为什么亚伯要做？因为耶稣还没到，他是盼望的一个表现。我是在做一种预示，我来做一种预表，说我相信他要来。那为什么该隐的不蒙天主顾念？因为该隐他主要是想的是自己和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套路，自己的思想。 亚伯的是在想到耶稣基督，说将来羔羊必来。咱们忘了第一次提到女人的后裔是在3:15，就是他设献祭之前一章经文。3:15，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他的意思是他要来解决你们罪的问题。为什么创世纪4:4，亚当夏娃生该隐的时候，夏娃说主使我得了男子，他的意思是主告诉我们他必借着女人的后裔救人，他的意思是不是他了。你别以为当时他们没有盼望，他们有。我们发现亚伯所献的正好也作为将来必来的耶稣基督的预表，说明什么？说明他的信心是正确，他信心的对象也是正确的，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第四，亚伯通过接受天主对诚意的见证来表现他的信心。然后你说这什么意思？亚伯通过接受天主对他诚意的见证来表现他的信心。我要你注意希伯来书11:4，这个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好，第四节是亚伯有信。好，先有了信，对不对？就能献祭给天主，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蒙天主称他所献的为美，又得成为什么？又得成为义了。虽然死了，却仍想说话，又得成为义。这个我要你考虑一下。首先，这得成为义是什么意思？第四节他说有信就能献祭，他的祭物之前已经信了。好，如果因为献祭成为义，那就不是因信心成为义。你看见这个问题了吗？那到底该隐是因信成为义了，还是因献上祭物成为义呢？那我们说他是因信心亲近天主了吗？那这个又成为义是什么一个概念呢？请大家翻到创世纪4:4-5。好，我们说在新约当中成为义是有两种，一个是在天主面前成为义，一个是在人前得成为义，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4:4-5，在这里他说亚伯也封上偷生的羊和羊的脂油，主看顾亚伯和他所献的祭，不看顾该隐和他所献的物。他说该隐就大大的不约，变了脸色。我有个问题，天主不顾念该隐的祭物，该隐知道吗？主顾念亚伯的祭物，该隐知道还是不知道？知道。怎么知道？我意思是他们怎么知道亚伯的被接纳，该隐的没有被接纳？我不清楚，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证明他们都是清楚的。那我看过别的有人解释，就是我看到有人画了一个画，然后呢该隐的这个他烧的这个蔬菜，他这个烟上去到了他头这个画就歪过去，然后地上跑了。有人然后亚伯的直接升天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当时信心的表现有外在的证据，就是信心被天主接纳的人，他们所献的祭物是有外在的见证，他们所献的祭大家能看，这是一个天主所接纳的人所献的祭，这是天主不接纳的人所献的祭，大家是能看得清楚的。所以我意思是他们成为义是由外在表现的。因此这里在希伯来书11:14说又得称为义，不是指他在天主面前，而是指他在人面前得称为义。大家你看他所放的位置，希伯来书4:4，他说又得称为义，好，蒙天主称他所献的为美，那么这个不就够了吗？他被天主接受了。为什么说又得成为义？这是指在人面前成为义。他已经被耶稣基督被天主悦纳了，对不对？谁能被悦纳？不只是称义的人被悦纳了。那为什么必须说又得成为义呢？因为这个又得成为义是指在人面前得成为义。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是因信天主，因为天主不接纳他的祭物，该隐就怎么样，生气了，就嫉妒了，最后做什么，厌恶了自己的兄弟，把他杀了。亚伯为什么死了？因为该隐看见他是因信被称义的人，明白我意思吗？这个很重要。那意思是什么？该隐知道不知道天主喜悦他？知道。该隐不是亚伯知道不知道他是被天主接纳的人？知道。连该隐都知道，所以亚伯更是知道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在献祭的过程当中，他献祭的信心，清洁的信心，使他有心中的凭据的。他很清楚，我所做的天主悦纳，我的人被天主悦纳。我的意思，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时代活出我们该活出的样子，我们该有亚伯这样的凭据。我们应该心里知道我们是被天主接纳的，这个非常重要。亚伯的信心使他得了诚意的凭据，这个凭据也是人面前的凭据。天主借着我们的信心要给我们这样的凭据。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凭据，我们不可能在我们现在的时代为主做任何事情，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我要加入教会，我要为主做事情，但是你自己心中不百分之百知道你是有永生的人，你不能为主做任何事情，因为你还存在疑惑的情况。主接纳我不接纳我，你都不知道主接纳你，你怎么去献上祭物呢？你怎么样去服侍主呢？你怎样能够在人面前成为义呢？你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他说，我写这话给你们，要你们知道你们是有永生的，让你们知道自己是永生的。主要我们很清楚有心里的凭据，这非常重要的。亚伯的信心是敬拜的信心，因为他的信心使他与天主复合，叫他能够从心里以清洁的良心献上天主所喜悦的祭物。那我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亚伯这样的信心。如果我们在末日要做天主喜悦的人，我们必有亚伯这样的信心。我们不能是建立在人的思想和人的逻辑，必须建立在天主的话，他的道理上。我们考虑救恩的时候，我觉得我好，我觉得我没问题，我觉得天主，不好意思，你觉得不重要。亚伯他不会说，到该隐那个跟他讨论的时候，天主怎么接纳你了没有？他说：“我觉得应该是，好像可能这样的，对不对？没有，该隐很清楚，连问都问天剑干活的时候，直接呼把他杀了。为什么？因为主接纳他，他很清楚，连别人都看得着，这个人心里是有凭据的，他清楚，我怎么没有这个？好，这个非常重要。”那这个不能建立在别人的逻辑思想，你应该打开圣经，拿开圣经说，这为什么我有永生？因为主告诉我。我们经常唱的那个儿童歌，耶稣爱我，我知道，为什么？因有圣属告诉我。就连孩子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我们是因为圣经告诉我，我才有凭据。就像他虽然当时没有圣经，但是主以献祭的方式来教导他们，很有意思。那我们的信心应该展现我们自己的不足。如果你的信心让你骄傲，那恐怕你没有亚伯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最终应该生产一个救恩的保障， 啊，如果我们得救不是由于自己，而由于天主的应许他的话，那我们信心就会怎么样？我们会有这样的保障。好，我们看一下石奉的信心，我们看一下这个五到六节，就是以诺的信心，我们学一下啊。五到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五到六节，他说以诺有信，得以不死，被接到天上去了，天主挤接了他去，人就不得见他了。他在被接之先已得天主喜悦他的名声。好，这个很有意思。以诺被天主接走了，为什么？圣经说他在活着的时候已经有天主喜悦他的名声，是因为天主喜悦他，因得了天主喜悦的名声。紧张的翻到创世纪，我们看一下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创世纪五章。那么这个被天主喜悦这个概念，在旧约圣经中它是以什么话来表达？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他说以诺65岁生了马图撒拉，以诺生马图撒拉之后侍奉天主300年，又生子女。23节，以诺他说享受365岁，以诺侍奉天主，天主接了他走，也就不再世了。好，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以什么方式来表达他是天主喜悦的，被天主接纳的呢？他用的话是什么？我们首先是在22节看到，他说伊诺生马图萨拉之后侍奉天主300年。24节，伊诺侍奉天主，天主接了他去。所以我今天把以诺的信心叫做侍奉的信心，侍奉的信心。他侍奉天主，这个也就是顺从天主的意思。亚伯的信心是敬拜的信心，洁净的信心，是叫他们在别人面前得称为义的信心。但以诺的信心是侍奉的信心，是在这世上顺从天主，跟随天主的信心。这个很有趣，你可以翻到你圣经的后面这个脚注里面，这个服饰，这个服饰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协行的意思，一起同行的意思。我们明白这个服饰它其实也是一种接近的意思，就像敬拜的信心一样，但是这种接近是一种信主之后与天主同行，做天主的事情，顺从天主的意思。哦，这个很重要。那如果我们要今天活在这世上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下还蒙天主的愿呢，我们必须有侍奉的信心，顺从的信心，与主协行的信心，特别重要。这样的信心是天主要求我们有的信心，要求我们有的信心。翻到米迦书6章8节，弥迦书6章8节，他说是主曾效于你们何为善，主向你们所要的没有别的，你注意他说没有别的，单要什么？你心公义，好怜悯，金钱做什么？侍奉你的天主。这个词是一样的，这个词是一样的，要你做什么？侍奉他，要你侍奉他，跟随他，顺从他，做他的事情，要你侍奉他。好，你每一次在每一个在世上要虔诚度日的人必有的信心，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不行。诗篇116篇第9节，他说我尚在活人世间仍得侍奉主。他的意思是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在世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我要一直侍奉我的主，也就是一直与主协行，一直与主同行，一直做主的事情。好，一直实行天主的旨意。 我要你注意，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第一个是以诺选择侍奉天主，他的选择展现了他的信心。你说什么叫选择？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五节，他说以诺有信，得以不死。好，他有信，那这个信呢很有意思。咱们看一下，创世纪五章22-23节。在创世纪五章他这样说，以诺有生马图撒拉之后侍奉天主300年。你注意有一个之后两个字，以诺为什么圣经说他生了马图撒拉之后才做什么侍奉天主，意思是以诺有65年才开始侍奉天主。这说明什么？说明以诺在他的生活当中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不是相信天主得救的决定，乃是一个我一辈子我在世上人间的时候我要顺从我的主，跟他同行，做他的事情。这个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以诺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生了马图撒拉这个之后，不知道生了马图撒拉发生一些事情，我有一些想法，但是今天不是很重要。为什么不重要？但是我们发现他遇到了一个转折点，然后他做了一个选择，说我这一辈子要侍奉主。那我有个问题，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信心会表现在于一个侍奉天主的这样决定，就像以诺的信心一样，他说我一辈子要侍奉他，我一辈子要侍奉他。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不可能在这世界过敬虔的日子，不可能。你需要做决定，下决心说我这一辈子我在世上我要侍奉我的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我特别喜欢以赛亚书55:6-7，先知说主可寻得，你们需寻求主，不离他是主离你不远，你们需呼吁主。他这里在55:6-7，这个先知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天主离我们不远。他意思是我们可以与天主同行，我们可以侍奉他。他说恶人需离开自己的道途，不义的人需要摒除自己的思念，归向天主，主必怜恤他。归向我们的天主，因天主广行赦免。我不知道伊诺在生这个儿子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他是亚当后第七代人，他在的时候亚当还活着，他应该很清楚谁创造了他，他应该很清楚他的要求，估计他也是一个爱献祭的人。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在这65年没有做决定侍奉他的主，这个很麻烦，这个很大的麻烦。你需要，我们都需要做这样的决定。一个信仰耶稣基督人，虽然他有亚伯的信心，能亲近天主，但他不一定有以诺的信心，愿意侍奉他。但是按道理来说，亚伯的信心应该生产以诺的信心。我们需要有侍奉的信心。你说啊，我不想被这个今生的风浪推动了，那你需要什么信？以诺的信心，侍奉的信心。第二，我要你看以诺持续的侍奉，展现了他的信心。他持续的侍奉，展示了他的信心。在创世纪5:22，他这样说：以诺生马图撒拉之后侍奉天主多少年？300年，到死的那一天。其实他没死， 到升天的那一天，他说我要服侍我的主，要服侍我的主。从他侍奉主的信心到他被接走有多久？300年。以诺怎样能够服侍天主这样长久呢？能够在这样乱的社会中持续300年。往你想想，你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基督徒，他是哎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但是一诺是300年侍奉的人。他做了什么？他是不是去修道院里然后住了300年，避免了社会各种各样的这种诱惑？他是不是出家了，然后这样他就可以避免世俗的影响？没有，他与我们一样，他有家，他有妻子，他有孩子，他有事业，他有他的快乐，他有自己的欲望和梦想，他也有他的悲伤。伊诺不是一个完全的完美的人，他不住在完美完全的社会中，他和我们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人能够服侍天主300年，天主用他的社会环境庇护我们的社会环境，说明什么？其实伊诺就像现在一样，他住的一样乱，他的诱惑一样多。其实我觉得伊诺祷告跟随主服侍主可能都比我们现在要难很多了。当时吃饭有时候都成问题了。你上次忧虑吃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咱就说做饭吧。在伊诺时代，他做一顿饭，他现在把动物杀了啊，其实他们当时不吃肉吃素，他现在把菜摘了，他现在种完了啊。他现在摘完了，他得做该做的事情，处理好，还得做，怎么做？他都先得准备好很久很久时间。你要看农村做饭，他也不是那么快了啊。哎，咱柴火咱得可能准备着20-30个小时啊，要水要煮，先煮开了，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他过日子比我们过日子要难很多了。但是在那种社会中，他还能怎么样？还能持续服侍主。在这种压力，连生活都困难的压力情况下，他还能坚持，还能坚持。我们闲着，我们一天上八个小时活就觉得我很累，但你会去种地的时候，你说你能干八个小时，你觉得很幸福。我记得我有一个是我爸爸的舅舅，我也不知道我叫啥了，反正就是一个亲戚。然后他当兵的时候，他是老农民嘛，老农民的儿子。当兵的时候，他们让他们5点起床，然后把他们5点都叫醒了。然后那个训练他的那个兵问那个兵那个军官问他，他说：“哎，你起来5点怎么样？”他说：“哎，我多睡了2个小时。”他说：“我一般3点起来喂驴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就实际上我们现在不理解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我们没有这种概念。但是在他那种社会中，在他那种环境中，他依然能够坚持，能够服侍主，能够跟随主。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信心，而且持续了多久？持续了300年。为什么能持续呢？你看一下第6节，其实我们刚读了第五节，第五节也是关于伊诺的。那为什么第6节是加上的呢？其实第6节也是关于伊诺的信心。他说：“人若没有信心，断不能得天主的喜悦。”他的意思是，伊诺是有信心的。为什么？因为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有得蒙天主的喜悦嘛。所以在这里，他重复：“人若没有信。”就不能得喜悦，意思是伊诺一定是有很大的信心了嘛？他说反倒天主面前来的必须信有天主，后面他说什么？也当信天主比赏赐那专心求他的人。你说为什么他能够坚持300年？因为他相信天主 比上次专心求他的人。首先我们发现他为什么能持续，因为他专心。第二，他也明白天主对专心的这样的一个照顾和看顾，所以他会持续。很多时候我们忽略这一点，哦，我信心太难了。不，你能够为天主吃点苦，能够坚持有信心，这才是天主祝福的人。你想多了，你想错了。其实有大十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之前读了不用再读了，他的这种信心有多大，他对未来的事情的信心有多么确信。他就说主必通着万圣降临审判世人，刑法他中间一切犯罪不虔诚的人。他很清楚主的事情，他很明确，我在这世上过我的日子，做我的事情，行恶在天主面前，这是有报应的。但是天主赐福于专心求他的人，哇，这样的信心，这种服侍跟随天主的信心真的是很大的，也是我们必有的。主书，我刚才说马拉基书六章八节，我的要求是什么？虔诚侍奉我，这是天主的要求。好，如果你说我还没有到，你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那不好意思，你还没达到要求。我们不应该看一诺说这么伟大的人，哇，他这样的信心真的非常大，哇，我很羡慕。不，我们不应该羡慕，我们应该达到这样的信心的程度。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这个程度，你是不得天主的喜悦，因此是天主看你都生气了。你这明白吗？天主看你都生气了。这不是什么高的要求，这是基本的。如果我们要在这个生活，这个地球，这个社会，现在这种混乱中活出基督的样子，被天主喜悦，我们必须有的，必须有的。好，那我们看我们先看挪亚的信心吧，在第七节，挪亚的信心我叫为主劳动的信心。为主劳动的信心，看一下第七节，他说挪亚有信，蒙天主指示他未来的事，就敬畏天主，造了方舟，叫自己全家都能得救。他因为有信，他说显明那世上的人都是有罪的，并且能得那因信而得的义。好，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吧。这个其实关于挪亚的内容很多，我们就看第六章的。但是我们发现在七章八章经常有重复的话关于挪亚和他的信心。我们看他主的环境，六章五节我们之前看过嘛，主见人在世间怎么样，他说作恶惯淫，心理思想的常就一直世间恶。八到九节他说唯有谁，挪亚在主面前蒙了恩，只有一个人蒙恩了。你注意啊，他没有说没有一个人因为行为得称为义，他说蒙了恩，因此我们明白挪亚是蒙恩的人，就像亚伯一样，他是承认自己是有过犯的，但是以信心蒙恩的。好，很重要，只有他蒙恩。第九节他说挪亚的事记在下面，他说挪亚在那时代是个义人，也是完全人，是侍奉天主的。你发现这个侍奉，哎，跟谁一样？跟以诺一样，就是他具备以诺的这个信心条件，他侍奉主，跟随主的，顺从天主的人。但是在这个之上，我们发现以诺还有一些值得我们考虑的信心。第一，挪亚的信心是他在混乱的世俗中能听见天主声音的信心。他在混乱的世俗中能听见主声音的信心，这什么意思？我们发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他说什么，挪亚有信，第二句话是什么？蒙天主指示他未来的事情。他蒙指示，他得到了天主的信息，他的消息，他的话，他明白了。 你看一下创世纪六章十三节，他说天主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将被我灭绝。你听见他说什么？他说天主就对挪亚说，他不仅仅是侍奉天主的人，他有耳朵听见天主的人，他能够获得天主要他获得的道理。而且从六章二十二节他说挪亚都遵着天主的命令去行，他不仅是听见，他是去行的。我们看见这个事实，挪亚时代的声音何等混乱，在嘈杂的声音中，挪亚凭着信心听到了天主的声音，这个非常重要。你知道如果你要在这个社会中持续，要在这个世站立的稳，你的信心也必活出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听不到天主的话语，如果你不能被天主的话语带领，如果你没有天主的信息，你不能站立得稳。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没有耳朵听天主的声音，你不可能站立得住。我们的信心的首要工作就是做这个事情，这并不是很容易的，对不对？这并不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必要像挪亚一样，虽然很多困惑我们的声音包围着，我们不知道啊，这个那个很多事情啊，人说这个，人说那个，人说这些事情，有很多杂的宗教的声音告诉我，那你基督徒应该这样做，基督徒应该这样做，哎呀，圣经是这样说，我觉得天主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哎呀，我觉得我这个事情还有那个事情，很多各种各样非常杂的声音中，但是有挪亚的这样的信心，为主工作的信心，为主做事情的信心，他必须怎么样？他必须在混乱中听出天主的声音来，这个很重要。那这个说明什么？他必须有一定的判断力。若听不到主的声音，我们必被这世俗和撒旦吞噬了，不可能站立得住。如果你是拼着自己的感觉过你的日子，凭着自己的想法，凭着你牧师的想法和他的指挥，那你完蛋了。因为你必须自己被天主带领，你必须自己被天主带领。其实我们听主的声音就有如此的重要，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会失去服侍的心、敬拜的心，它慢慢都会消失。一个持续跟随主的人必须学会先听天主的声音。你说这牧师这是怎么做到的？首先需要把手机关了，需要把电脑关了，需要把电影关了，需要有时间和主在一起，需要读他的话，需要问主你要我做什么，主你借着这句话想让我明白什么，并且向天主祷告说，主啊，你今天带领我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主我必做，求主带领我，引导我，接着你的话语显清楚我该走的路。如果我们不被他引导，我们只是瞎子领瞎子，我们会走到坑里去了，这个非常重要。然后第二个，挪亚的信心是他遵行天主的旨意，即使看起来只有他没有别人和他一起同行。即将看起来只有他一个人在这样做，咱们看一下十一章七节， 希伯来书，他说挪亚有信，蒙天主指示他未来的事情，就敬畏天主，造了方舟，叫自己的家全家都能得救。创世纪六章八节说，这个很有意思，唯有挪亚在主面前蒙恩了，唯有挪亚在他面前蒙恩了。哇，他是只有挪亚是个义人，是蒙天主悦纳的。你是否觉得，哇，你家里只有我一个，我同事中唯有我一个人是他的？有时候感觉，哎，我们教会是不是西安唯一愿意无条件的跟随主的一群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会不会撒旦会不会因为你觉得，哇，我不太懂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好像信这个的不多啊。撒旦会不会来引诱我们说，哎，你们中国人信这个的少，就你一个，就你一个，你认为这合理吗？这合乎逻辑吗？那不这个不就奇怪吗？我们就应该骂他说，你是谎言的父，也是说谎言的人的父，你离弃我吧。我们应该明白，实际上真正的信心是像挪亚这样的信心，在这个社会能持续的信心，说无论别人怎么样，我一个人就够了，我一个人要相信耶稣基督。其实你知道，耶稣说我们这个时代说是也会这样的。请大家翻一下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说这个你们这七章啊，十三到十四节马太福音，你们要进什么门？窄门。他说因为临到灭亡地方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什么多。十四节，临到永生的地方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主没有说你应该找越大的越好，越多的越好，他的意思是进宅门的不会很多。他来告诉他的门徒，你做好准备，你跟随主的路不会是有很多的亲友朋友，不会有很多这种陪伴者，因为进宅路的人少。那撒旦总会诱惑，哎呀，你们这太少了，少见了。我跟你说，所谓的基督教历史不是基督教历史啊，真正基督教历史都是少数的，以信仰搞政治，以信仰搞权力，以信仰挣钱，以信仰，这个是所谓的基督教历史，什么天主教史，什么这个信仰改革史，这种东西跟真正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毫无关系的。嗯，就我们要小心，也不要骄傲。我说这话不是让你骄傲的，你看就我一个信的没有。其实你这样说就跟以利亚说的一样，只有我一个先知服侍主，说你傻了，你犯罪了。他说我都有八千个先知还没有向他跪下，还没有向他巴黎跪下，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别人跟随不跟随我不在乎，我要跟随。你想一想，如果挪亚到时候看他的社会说，哎呀，只有我一个人还信这个，那算了吧。那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都不在了，都被灭了，都不在了。我们有一首歌唱的，虽无人甘心，我仍要跟随。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乐意的跟随耶稣基督，那好，但如果没有愿意乐意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还是乐意的，我还要做。其实这个也是约书亚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所表现的这种态度。在二十四章的二十五节，他说，若你们以侍奉主为不美，他说今日你们就可以选择要侍奉的。后面他说什么？他说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一定要侍奉主。他说你看，如果你觉得不高兴，如果你不要侍奉，你自己决定吧，但是我和我家，这是我能保证的，我和我家我们要做侍奉天主的人。就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决心，无论别人跟随，无论别人做什么，我不管，我就管我自己要跟随耶稣基督。在现在的社会中，没有这样的信心的人一定要跌倒，一定要走偏，因为你心里和你撒旦的诱惑里说，哎，你应该找人多一点的吧，你现在有点极端了，你看连20个人都没有。但主应该，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信心？应该有挪亚那样的信心。第三，挪亚的信心是他敬畏天主超越一切。挪亚的信心是他敬畏天主超越一切，这个很重要。希伯来书11章7节，他说挪亚有信蒙天主指示他未来的事，就敬畏天主造了方舟。敬畏天主造了方舟，这句话非常重要。敬畏的意思是既敬重又害怕的意思，既敬重又害怕的意思。好，这是两个词组成的，敬重、害怕、惧怕。挪亚见过洪水吗？没有。他造过方舟没有？没有。他也不知道方舟长得什么样的，没见过。那他为什么要造呢？因为他敬畏天主。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不，你当时他们说有很多极窍的人过来跟诺亚说，你这是啥东西啊？哎，感觉最近还没下雨啊，你造这么大个嘛，对不对？你到底像，你这是，你离海好远呢，兄弟，你在陆地上盖船是不是有点傻了吧，对不对？我问你，他如果怕人，我们今天的经文怕人过甚啊，他若怕人，他会不会造方舟？不会的，不会的。他怕天主，所以他造成了方舟。我要你看一下这个创世纪6章7节，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为什么愿意被辱骂？为什么愿意被世上的人看不起？原因在哪里？6章7节，主说，我要将所有造的人与走兽、昆虫、飞鸟都从地上灭绝，因为我造人后悔。主说这句话，诺亚的反应是，主是真的，他就要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不听他的，我也与他们一样灭绝。诺亚的信心产生了敬畏的心。如果你不怕天主，你完了。如果你觉得天主不可怕，那你完了。在约伯记37章24节，他说，人都当敬畏天主，凡自以为智慧的也不足有主见。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怕天主。你觉得你聪明，那你去聪明吧啊。你觉得你有智慧，那你怀着自己智慧，但是你将来会发现，天主是该敬畏的主。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聚会，不听政府的，奉在家里？因为我怕天主。这个很重要。很多人不担心啊，主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但是政府说，我问你，我问彼得的一句话，我们应该听政府的还是听天主的？啊，这个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问题是他们不怕天主，他觉得无所谓了，这个我很难理解。你觉得你不准天主的命令，然后你就啊没事，我们就怎么样？哎，我们就不听他啊？天主理解，天主理解，你到时候看看天主理解不理解。主说见他儿子的宝血的人将来必得到什么样的报应，你去看看啊。 问你，我们违背天主和他的事情，他的带领，他的这个引导，在我们生命中，我们违背他的话语，我们应该害怕，因为天主会惩罚我们。为什么中国教会现在所谓的教会啊，我也不太愿意承认他们为教会，也这么乱和糟糕？因为他们早不怕天主了。天主在让他们慢慢的败坏自己。我为什么要打我孩子屁股？因为我怕天主。因为天主说，如果我不打我孩子，我不爱他。天主说，如果我不打我孩子，他长大的时候不会敬畏主。这是主说的，所以我相信，我也怕，我不要不敬畏主的孩子。所以我打孩子屁股。如果我没有惧怕的心，如果我没有敬畏的心，那哎，既然这样说，但是我跟你说啊，现在心理学家说打他会有这样一个反应。现在大夫告诉我们，我打我不管，我不怕，我你们去你们的聪明，你们去那啥嘛。但是我要敬畏我的主。你看这些区别，很多人说啊，你这太烦。但大夫告诉我必须这样做啊，大夫说我必须坐月子不去聚会，你该怕谁呀？你应该怕月子病还是怕天主啊？就像这种东西我们已经没有基础了，我们没有一点概念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敬畏天主的信心。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没有该有的信心？我们为什么没有该？因为我们都不怕了。如果我们今天要站立得住，我们必须敬畏他，我们必须敬畏他。哇，很多人说，那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就不喝酒啊？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为什么？因为我怕主啊。就是说酒让人放荡，就是说主被酒欺骗的人甚多啊。主说我们要注意他，我们要远避他，因为我怕天主啊。你不怕吗？啊，所以无论我们说到哪一点，其实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愿意抛弃圣经的原则，追求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不怕天主，他不管，他不觉得天主会惩罚他，他会觉得啊，我可以，我做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远避，我可以离开我该在的地方，我可以去我自己想去的地方，追求我自己的事情，然后不觉得天主会惩罚我。你上当了，天主会审判你的。天主诺亚明白这个事情，他敬畏天主超越一切。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惧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站不住了。当政府说哎呀，你们不能出门，怎么样啊，会有什么样的报应啊，你们来中国传教的要判多少年了啊，怎么样，我怕他吗？主说我们应该怕他吗？还是怕能让灵魂仍活乎里的天主呢？我应该怕谁？能伤身体的，还是能让灵魂下地狱的人呢？你想一想，我应该怕谁啊？其实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好，第四，挪亚的信救了别人。为什么叫为主劳动的信心？其实这种信心不是自我的信心，它是为主做事情的信心。那首先，如果你要为主做事情，你得敬畏他。你不敬畏他，你不可能做好。如果你怕孤独，你也不会为主做事情。所以这个是首先劳动，为主劳动的前提啊，劳动信心的前提。但是后面我们发现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七章十三节啊，不，我们先从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吧。他这里说，造了方舟，叫自己全家的都能得救，都能得救。哇，这个好奇妙啊！这个人的信心救了他全家。创世纪七章十三节，他这样说：当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善罕、亚弗、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上了方舟，总共八个人。上了方舟了，为什么上了方舟呢？为什么天主救了他们呢？因为 挪亚有信，因为挪亚有信。你知道我们应该为主做事情，你知道有一种为主劳动的信心有多么的重要，他能救别人。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停留在自我的这个面上啊，我就是为了自己过日子啊，我需要这样的信心，也没有考虑真正的信心应该是劳动的信心，不是为自己劳动，是为天主劳动，是为天主做事情的。这样的信心能救他的家庭。那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挪亚的信心是真的。他孩子，他看见他爸的信心说啊，我有问题，就是天主有没有向这个山喊亚父显现说，你们不上方舟，就一样灭亡？我觉得没有，圣经没说。我觉得他看见他父亲的信心，他说天主这样带领了我，我们就要这样做事情。然后他们说，爸，好的，我们明白了，我们跟你一起做方舟吧。他的信心救了他的孩子，救了他的妻子，救了他的儿媳妇，这个很重要。你说我要我家人得救，那你应该有挪亚这样的信心。我要我同事得救，那你应该有劳动的信心。但我让你明白，这个信心它是做事情的啊，它不只是啊我内心的存的隐藏的一种东西，它是做事情的。你没有曾经为别人做过什么事儿没有？如果没有，你别说给他传福音。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做事情，才有机会开口跟人说事儿啊，讲福音，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为人做事情。一个不信主的人很难脱开他的自私，他很容易一辈子为着自己存在。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明白他在世的目的是为了别人，因此他愿意为别人活着。一个妈妈愿意为她孩子和她的丈夫活着，一个丈夫愿意为主和他的教会活着。我们可以脱开我们人生的自私，并开始为别人活着。我们可以想到我邻居的需要，我可以再给他端一些我们家做的东西，我可以给他请他过来吃饭，我可以在他身上有很多的付出。为什么？因为我在这世上不是为了让我和我孩子养就过好日子，而是为了别人。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人来我家吃饭不是个负担，我本来就是在这世上是为了这个的，希望能够建立他们的德行，希望他们能信仰耶稣基督。他信仰耶稣基督之后，也希望他能够在主话语有成长。这是我家所存在的原因，不是为了自己。但是我这样说，为天主劳动的信心是唯一能够拯救家庭的信心。很多家庭他关自己家庭的事情，要救他的家庭，反而失去他的家庭。一个真正的服侍天主的人，他不是忽略他的家庭，但是他明白他家庭的存在也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天主的荣耀。好，这个非常重要。但是我要你回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点，就是他在第七节，他说他因有信写明那世上的人都是有罪的。他是怎么写明的呢？以他的作为写明，以他劳动写明。如果你不做事情，写明在人面前，他们会我不会为这人这样做，我不会愿意这样吃亏，我不会忍这样的事情，我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快乐喜乐，我不会在面临这样的困难有他这样的态度。这是显明他们的罪恶，显明他们的自私，显明他们的不知足处。挪亚以他的 劳动的信心，显明了人的罪。后面说，并且能得那因信而得的，意思是因他的行为，别人就有信主的机会，不仅仅是他家人，他周边的人，连讥诮他的、辱骂他的人，也因为他盖了方舟，有信主的机会了。我让你明白挪亚的信心有多大的影响，他周边的人都因他有了机会，都因他有了这样的一个因信得救的机会。其实如果我们没有挪亚这样的信心，我们发现我们主要我们做什么？做光，做盐。光和盐是为了别人的，发光的，发到黑暗里，使他们看见主所做的，并荣耀创造我们的主。这就是挪亚有的信心。你别等到新约说，哦，这是新约的东西啊，这是耶稣的新教训，没有。其实我们看亚伯、伊诺和挪亚，我们能看见我们现在社会，我们住在现在时代的人所需要的三个重要的榜样。如果你在福音的事情不清楚，你应该清楚，你应该很明显的像亚伯一样知道我是被主接纳的。但是这个不是拼着自己的行为，乃是因信心。但这个信心应该活出外在的凭据，使人看见你的信心，说哇，他真信啊！我们应该有以诺那种信心，他是侍奉天主的，与主偕行，跟随主，顺从主。他做了决定，我这300年要一直跟随耶稣基督。因此主说，那行，咱回家去吧，都让他避免死亡。这样的信心真的是非常美的，我们应该有挪亚这样的信心，愿意单独的为主做事情，不考虑别人如何啊！但是我这样做好像没有别人跟我一起。那挪亚有这样的信心，他怎么样？他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都完了啊！我们看到挪亚的信心真的是他愿意。他不顾别人，他因为他敬畏天主，敬畏天主的信心，他做事情首先看我主要我做什么。那这个在现在社会不是很受欢迎，你说话说的直接一点，然后你爱说真话，哇，大家不会喜欢我。我们讨的是别人的喜欢吗？还是敬畏天主？我们敬畏主，我们服侍他，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再考虑别人怎么样，我们应该说主要我做什么。为什么？因为我敬畏天主的心，我们应该敬畏。如果你不怕天主，你不认识天主。我们应该敬畏他，我们也一样也要有劳动的信心。我们应该做事情，我们应该为天主做事情，我们应该为别人做事情，我们应该服侍他人，给人每一个人机会认识到主。但我们首先得考虑，我们得脱开自我的生活方式。你说我们在这么乱的情况下，社会这么乱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活？去换个环境，找一个民主一点的地方，或者说找个好一点的地方？不是，你要有信心。亚伯的信心，以诺的信心，挪亚的信心。好，我们今天就到这。